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好。
回去之后不要忘了打电话，我因为常常忘记，所以昨天就打了电话。挂了电话之后，我的妈妈要挂电话之前，她说明天才是大年初一，我说 OK， 所以回去再试着打一个电话。好多以前，几年以前，有一次我跟美林师母到外面短宣培训，事实上那一次是美林师母去参加短宣培训的第一次，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特定的那个团队。他们的核心领导一共是八位同工，都是中年以上，也都是成了家的人，四十几岁五十多岁的人。一个一个介绍认识之后，发现这八个当中只有三位弟兄，其他都是姐妹，都各有家室。他们非常的认真，就告诉我们他们服侍的情形。这些有家有室的，其中有一两位姐妹，为了传福音，为了建立教会，甚至于在外面奔跑，一年有时候只有两三次会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个总负责人是个弟兄，他就把这个团队如何开始的这个整个详细的情形，在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讲给我们听。他就告诉我们，在十几二十年以前，原来他们是一小群的基督徒在家中聚会，后来神把一些得救的人数慢慢加给他们，同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认识的周围一些零星的一些聚会的地方，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就觉得神托付他们要整体把这周围的整个聚会点都连接起来。其实等到那时候我去他们当中培训的时候，这个团队已经号称有十万信徒了。这个弟兄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被推举起来的，大家都说你是最适合的，你登高一呼，把我们大家都召聚起来，整个都把它整合起来。这位弟兄当时就说，他说他当时就是不肯，一直推辞推辞，终于他就跟这些同工讲了几句话，特别对这几位姐妹，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若同我去，我就去；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然后他就哈哈说：“你看，他说我们就像是士师记里面，我就是巴拉，这些都是一个个都是敌伯了。”他就这样讲，他是有讲话有乡音的。讲完之后，大家都笑。你们认识我的都晓得，我有很多的缺点，其中一个缺点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圆滑的人。他们这样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因为我真的笑不出来。中国人有一句话，哭笑不得这四个字，用在这个情况里有一点太强烈了一点，但是也蛮接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个我马上要开始训练他们同工的团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哭笑都不合适。哭是负面的情绪，对不对？我们会哭，因为我们觉得很难过，我们觉得不赞同，我们甚至于觉得很悲伤。我不晓得这个团队的这些同工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点自我意识到，或者曾经有人给他们提示过，说像这样的情形，有家有室的人不跟自己的家庭在一起，却常年的在外奔跑，特别是姐妹跟弟兄在外面这样奔跑，似乎有一点点不妥善，但是又说不上真的是为这件事情哭。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说要重重的责备这个情形也责备不出来，因为毕竟我们都说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不对？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才这样子，所以呢，要难过也不知道从何开始，那就笑了，对不对？笑是正面的情绪，是为了赞同，是同意这件事情。特别是你看，他们像基督徒想要从圣经中找一些支持自己的线索，找到一些对的榜样，这是很可喜的事情，对不对？今年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于还没有任何这样子一点的意愿，但是又笑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当这位弟兄讲说，他说我就是巴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巴拉在这整个故事中到底是被褒还是被贬，到底是一个被夸奖的角色还是一个被谴责的角色。我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仔细的去看这段故事。当我们用圣经中某一些的人物来做榜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说我就是那样子那样子的人，那样的人物究竟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全面正面的一个角色，还是带了某一些被谴责的味道。圣经人物的历史不要轻易拿来作为我们行为的理由跟凭据，真的不要。否则的话，我们如果读到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那时迪波拉和亚毕纳安的儿子巴拉作歌，他们俩还一起唱歌呢，对不对？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在这边要先讲一件事，我下面所讲的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我对于圣经的希伯来文有任何的研究，我没有什么研究。自从我念完这个 MDiv 之后，我就把希伯来文通通还给学校了，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只是读了一些参考书之后，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把这些资讯也告诉你们。有一些学者想试着建议从这两个人的名字里面，譬如说在第四节的时候，这里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迪波拉，是拉比多的妻。这个拉比多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proper name， 当成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 first name 的这个名字，它原来的字的意思是 porch， 火把，火把之妻。圣经学者说，这里面说他是火把之妻，而巴拉这个字的意思又是亮光的意思 ，lightning。所以有学者甚至于建议，四世纪的作者借着这些笔法，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有可能，或者就是说，学者建议有可能这两个人是什么？是夫妻，巴拉跟迪波拉是夫妻。我不晓得为什么学者要花功夫做这样事情，是不是就是因为在某一些基督徒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凭据，好像就觉得你看一个有家室的一个神的这个子女们，一个女子可以跟另外一个有家室的男子同进同出，是不是想要排除这样事情？我不晓得，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回事。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个证据非常的扎实。我们不晓得到底他们是不是夫妻，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知道了，就是在这里读的第九节，迪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巴拉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反应，在这句话里面看出来并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机会之间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当神把他的心意跟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究竟有多少的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心意？在讲巴拉他这一个稍微有一点负面的评价之前，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非常奇妙的，神的心意是非常的可贵的，甚至于他的奇妙他的可贵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们很诧异的，就是神心意的奇妙，就是他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其实这是我们在讲台上常常讲的事情，神心意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第一节到第三节，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恶的事。前面在第三章的第12节有讲过，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第二次讲这句话了。 又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物当他做士师的时候，国公太平的80年。在以物做士师之前，以色列受到这个摩亚王的欺压，我们上礼拜讲过这篇信息。以物做了士师之后，国中终于太平了。哎呀，按道理讲，我们以色列，我们人应该学会的吧？以色列人就好像怎么都学不会，怎么样都学不会这个信息。这样子怎么教都教不会的族类，怎么样学都学不会的一群人，中国人说扶不起的什么阿斗，意思就是说你还扶不扶他？你不要再去扶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扶不起的，他是扶不起的阿斗，谁还会理他们呢？不早就把他们放弃了吗？问题就在这里。其实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症结就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罪恶这个问题是个很古老的问题，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罪恶是一个非常古老但一直纠缠人的问题，一点都没有新鲜。罪恶 要出现的时候，它不需要用任何新花样。所以有人文学家就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用这种文字的方式来玩一些这个游戏。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人要学习从历史中怎么样吸取教训，所以我们说 Man should learn from history， 人需要从历史中学教训。但是同样的，也有一个人，有文笔的人，他就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The only thing man has learned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他说人唯一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我们人不从历史中学任何的教训。症结就是在这里。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学不会呢？怎么弄都弄不会呢？怎么弄都弄不懂呢？各位弟兄姐妹，属神的人要学习真理，要认识神，要继续的维持在神的面前，被他喜悦，被他爱惜，蒙他祝福，不需要新花样，没有什么新花样学的。所有我们该知道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有一位同工发了一份 email 给我，其中附了一篇讲章，是一个台湾的传道人讲的信息。我在这个讲章里，这位同工发为讲章的时候，他说你就看一看，看看这个人写讲章。我在这个人的讲章里面根本不知道这个讲员是怎么整理出这篇讲章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轨迹可循，没有任何的章法，一点章法都没有。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数字，9+1=10，很多很多的数字，哎呀，很多的英文字，什么字通通拼凑在一起，一篇讲章。发这篇email 给我的同工说，他说这个传道人有一大群的 follower， 有一大群的追随者，他们为他预备了一个 website， 为他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他的一篇信息，他们就把它整理在 website 上，然后到处的发。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一群的追随者认为这个传道人讲的信息怎么样，非常值得给人家看。你们如果真的有兴趣要跟我要这一篇信息的 copy 的，我可以给你们。我看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追寻，完全我没有任何的轨迹可以追寻。这位同工就问我，他说张宏，你觉得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的 follower？ 因为说实话，会被这样子的讲章说服的人 从某个角度上看，这个传道人在愚弄他的听众，他在愚弄他的听众。为什么？我唯一的解释就是每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要那一种神秘感，我们总想要那种神秘感，我们总觉得我们知道的不够多，我们总觉得说，哎呀，这里有一些先奇的东西，哎呀，怪不得我的属灵生命这么差，我来这边听听这些新奇的东西。但是罪恶从来不需要变花样的，一个古老的纠缠着我们的问题。罪恶这个古老的问题不但一直用它的旧的样子就能够发生作用，而且它的摧残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刚才读到那里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我上礼拜讲前面三个事实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他们当时的情形。第一个事实被兴起的时候，是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的东南这个东北方远远的地方的米索伯大尼王，这是一个远方的威胁，并还没有到燃眉之急。第二个事实兴起的时候，是他们东南角的摩亚王，但是是不是一个能干的王，是一个什么，是个大胖子，对不对？一个大胖子王，换句话讲，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很有威勇的人。第三个事实讲到那个时候，好像只是社会上的不安而已，但是到这里这个笔者说他大大的欺压，情况开始越来越恶化了。到了什么程度？欺压到什么程度？圣经上没有给我们非常详细的描述，但是西西拉死亡的这个状况给了我们一点线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第一次讲四世纪的我就说，我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就是20多年前信主之后，我读到这里，我说哇，我说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么详细，讲到有一个女的轻轻悄悄的拿着一个撅子，拿着一个锤子，等到那个将军睡着了，还给他盖好了羊毯子，砰一下就怎么样，一锥子从他的太阳穴怎么样钉到地上。为什么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详细，这么 graphic？ 为什么？有个地方有一个线索，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带圣经来聚会的优点，因为投影片还来不及打。四世纪第5章28节到30节，这是狄波拉跟巴拉当他们得胜之后做诗歌赞美耶和华里面的一段，其中这样子唱道：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户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就是这个西西拉的妈妈，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1-2个女子，西西拉得的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我们读过去就这里面相当的文雅，但是它原文的意思其实又简单又清楚又直接，把这个情况讲给我们听。这里面这个狄波拉的歌，他说，哎呀，西西拉的妈妈在他的皇宫里等，说，我的儿子，我那个会打仗的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不是有900辆铁车吗？他不是所向无敌吗？他的车轮怎么转得慢了一点呢？说聪明的宫女就来安慰这个将军的妈妈说，夫人啊，而他也自言自语说，哦，没问题，他们一定是为了抢东西得财而分，然后这里面一句话，每人得了1-2个女子。原文的意思，这些军队没有急急忙忙的回来，因为每个人都在强暴以色列的女人，每一个人都强暴一个或两个。原文非常的简单， One womb, 女人的那个子宫 ,one womb, perhaps two womb for each soldier. 这是西西拉。这是这时候当以色列人老旧古旧的教训学不会的时候，终于落到了这个地步，终于落到了这个情形。这是为什么当西西拉死的时候，四世纪的作者把他死在一个女子的手中的那个详细的情形描述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凶残的军人，他底下的军人也是一样，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我们说这些人学习不当，他们学不会，神已经明明显显的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如果追随迦南人的那些败坏的风俗，你们就要被刑罚。一次教训听不会，第二次教训听不会，第三次教训听不会，第四次了，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学都学不会，谁还理他们呢？第三节，第四章的第三节结束，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神心意的奇妙就是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说这种根本学不会的，你还管他干嘛？你还理他干嘛？神心意的可贵就在这里，他不像我们人，我们说哎呀算了算了，放弃了放弃了。当一个古旧的一个教训学不会，当那个古旧的教训学不会，使得他们要付出刑罚的代价，罪的惩罚已经深重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仍然回应。这是神心意奇妙的地方。我在讲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初三的时候从台东搬到新竹，开始发现跟我的妈妈之间有一点点张力，因为我在学校认识了一群打篮球的孩子，回到家我的母亲开始一直追问我跟谁在一起，而且开始不准我去打篮球，因为她从我的球衣上闻到香烟的味道。我也跟大家说过，我当时根本不当回事，我甚至于觉得我的母亲不相信我。我想说，妈妈，你从小教导我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不可能守不住原则的。我没有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信息完后，有一个人来问我说，牧师，你讲了一半后来怎么样了？在学习开学以前，有一天终于在打完球之后，有一个人就问我，你也抽一口吧。他的名字叫小黑，叫小黑的就不会是好人了，对不对？而且他穿的裤子就是那种打完球穿上那个裤子，他们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裤子是扒在身上紧得不得了，不像现在这种，现在的男孩子穿的裤子给我们那时候一个人可以做五条裤子。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根揪的弯弯的皱巴唧的，然后把它弄直。我就想说，哎呀，入境随俗嘛。他就拿给我，点之后拿给我之后讲了一句话，哎，不要乌龟吃大麦啊。我说啊，什么叫乌龟吃大麦？他说你不要吸一口就扑出来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吸一口之后要留点气，然后一下子吸到你的肺里，吸到你的肚子里。他说我们这个烟来的不容易的。我也不愿意做乌龟，所以我就照着做了。哎呀，那时候不知道血抽那一口之后，血往脑子里流还是从脑子里往外流，我也搞不清楚哈。一阵晕眩，哎呀，赶快躺在那个球场旁的草地上，看着蓝天转啊转啊转的，好舒服啊。我当时想，怪不得大人不让我们小孩抽这么舒服的东西。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一次重复这个感觉。可是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可以抽到一包烟了。
从那次开始，一直到我上大学，到美国来，从来没有停止抽烟过。甚至于我大学的时候，两次因为气喘送到医院的急诊室，我都不戒烟。天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纠缠我们的东西没有什么新鲜的花样，非常老旧的东西就可以纠缠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谁来理？像我们这样的人谁说我还救你？神心意的奇妙就在这里。但是神心意的可贵，可贵到这个地步，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给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机会。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神心意的可贵不容许我们轻忽他给我们的机会，不容许我们。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故事。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列的基底斯将亚比那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人上塔珀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狄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各位弟兄姐妹，神心意的可贵到一个地步，他不容许任何人轻忽面前的机会。这是这段历史让人遗憾的地方。整个故事的发展我们读下去，你发现巴拉去了没有？去了，仗也打了，为什么落得这个样子？何必如此呢？神的心意如果是那么的宽宏，何必这个样子呢？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做人常常对神的误解。哎呀，上帝啊，你既然给我那么多机会，我何必在乎呢？各位弟兄，我告诉你，神心意的可贵到一个地步，他不容许任何人轻忽所得到的机会，是无价的，是没有条件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的。但是同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个眼光来看到说，这是可贵的，这不是我能够就这样子轻忽把它摆一边的。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要求有同工并没有什么不对。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讲过，犹大那时候说，犹大你第一个上去打，结果犹大去约谁啊？约西缅。上帝说可不可以？可，要约同工没有什么问题。你在这里看到，也巴拉也并非是一个完全没有信心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顺服的人，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把神的代言人当成跟神同等的重要，这是他犯的错误。他说，狄波拉，你如果不跟我去我就不去。摩西也说过这句话，摩西跟谁讲？摩西直接跟耶和华说，耶和华，耶和华，你不跟我们去我不能去。巴拉对狄波拉讲，狄波拉只是一个先知而已。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问题还存在，有些人真的把神的代言人看得跟神一样重要。若是巴拉的回应马上就表示愿意，然后再请求支援，结果就不一样了。神的心意是不容许任何人轻忽他所有的机会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这个士师的故事，这是狄波拉这个故事里面很明显的一个突出的地方。基督徒也是一样，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不厌其烦的赐给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个礼拜的赐给我们，每一次都是机会。但是神不容许人轻忽这个机会，每一次提到教会里有一些事工的需要的时候是机会，每一次告诉姐妹你在家中对你的丈夫做一个敬重他的妻子是一个机会，每一次对一个男人说你在家中对一个对你的妻子做一个爱护他宽容的心对他的对你的妻子的男人，这是一个机会，每一次都是机会。神的心意是不容许我们轻忽的。你说哎呀牧师，那这个机会我真的回应了之后会怎么样，就是这个故事接下来的最后的结局。神心意的可贵我今天已经讲了，是在于他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而神心意的可贵也在于他不容许任何人轻忽他所拥有的机会。然后神心意的奇妙跟可贵是在当我们顺服回应之后，你去发掘，你去体会，你去经历。没有这个顺服的回应之前，你只能听别人讲，你只能听别人描述，对你来讲这好像是一个远远的事情，有一点羡慕，但是它没有办法使你整个人兴奋起来。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那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珀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珀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这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这里面你看到神心意的丰富跟他做事的奇妙。这里说巴拉真的带着人带了10000个步兵到了这个塔珀山，然后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我请问大家，巴拉下了塔珀山没有？有没有下去？有。他这次有没有说你不跟我同去我就不去，你同去？他自己有没有讲？没有。他为什么不讲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讲了？是什么事情使得他现在突然之间有信心了？底波拉对他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有些英文的翻译是这样翻的， Has not Yahweh gone out before you， 耶和华不是已经在你前面去了吗？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迹象，耶和华已经行动了。巴拉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之后他恍然大悟，是的，神已经行动了。你们知道他看到什么了吗？他们后来唱的诗歌提供我们线索，请大家看5章4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第五章继续读，第五章二十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你们猜他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下雨了，下了一场雨，
突然间来的一场雨。
而这场战役是在哪边打的？是在塔波山山脚的一个基顺河的河谷。你们知道河谷是什么吗？河谷就是 wetland， 就是我们旁边那些说不准盖建筑物的 wetland。 你们到 wetland 上去踩过没有？当 wetland， wetland 为什么叫 wetland？ wetland 的意思就是说下雨的时候 this land is going to what？ get wet， very very wet。因为它底下河床的这些现象，一些自然的现象，有许多圣经的学者也借着四世纪的一些故事，说其实圣经的作者，圣经的确是一个完全符合史实的事情，因为四世纪这个时代正是人类的文明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是对人民一个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军事的这个事情，拿着铁做的军做刀的人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赢，因为那个铁怎么样，又硬又重，砍得又深，这个人他还有900辆铁车。我们读到后面有读到说腓力士人不准以色列人有武器，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腓力士人怎么会不准以色列有武器？因为腓力士人知道怎么炼铁，以色列人不会。以色列人说请你卖一点铁器给我，腓力士人不卖，就像现在北韩不能做核武器一样， OK， 你不准做，意思就是说我们拿了铁器怎么样可以胜过你们那些木头刀石头刀的。下雨了，偏偏下雨了，基顺的河谷变得软趴趴的。我请问你，铁车在上面能够跑吗？还能跑吗？希提基拉的所有的优势全部取消了，不但全部取消，全部转为劣势。巴拉站在塔波山一看下雨，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顺应神心意的人。在他的生命某一刹那，他会突然之间发现，有多少人站在塔波山上。你可以想到他心里面的兴奋吗？你可以他想说啊，原来几天以前说耶和华说我一定把希西拉所有的铁车交在你的手里，就是这一场雨。我的灵啊，在里面说什么？我的灵啊，应该努力前行，就带着10000步兵。步兵怎么敢跟铁车打呢？怎么敢呢？这故事就是在这里。神心意的奇妙，神心意的丰富，神心意让我们惊讶我们的地方，不是让你听别人讲，不是听见证。当一个人回应之后，即便在他曾经轻视过这个机会，但是神仍然给他机会，他回应之后，他里面的兴奋。神经的作者就这样子一点就够了，不需要再多交代什么，因为其他剩下的就是每一个读这段话语的人，知道神是这样子对待他子民的人，由你自己的回应去决定你要体验什么，你要体会什么，你要经历什么，不需要再多讲了。就好像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哎呀，巴拉跟以色列人怎么可能会没有注意到敌人将军漏网之鱼呢？圣经也不需要交代。希西拉怎么可能下来步行之后能够逃离这个战场呢？晃啊晃啊，晃到西柏的家里面，西柏的妻子雅意，西柏是一个曾经跟这个夏所王有过合约的人，西柏的妻子怎么会想要说把希西拉杀掉呢？圣经的作者不需要交代，不需要。当巴拉站在西坡山上兴奋地看见 云，乌云的密集，看见雨开始下下来，看见那个雨越下越大。当他带着10000的步兵往下冲的时候，发现那些铁车的轮子陷在泥沼里的时候，他里面的兴奋。同样的，接下来的故事不需要交代，因为他曾经轻呼过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发生的不需要交代。就这样子的，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裔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了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撅子还在他的病中。各位弟兄姐妹，神心意奇妙的可贵，是在当我们顺服回应之后，你会去发觉，你会去发现 You will discover 神心意的可贵，所以他不容许任何人轻忽所有的机会。但是神心意的可贵也在于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同安静祷告。天父，感谢你这位永生真神对我们世人的带领，感谢你当我们投靠你相信之后，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道路，是一个在我们的知识、感情、经验各方面都会越来越丰富的道路。恳求主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珍惜你对我们这可贵宝贵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